Hello，大家好，我是每天都在挣扎要不要上班的葛瑞斯，现在正坐在东区，在想人生的意义。本集 Podcast 的录音时间是
台湾时间4月7日周日晚上10点。
新闻内容有可能随着你收听的时间有点改变咯，那就让我们开始吧。
US 台湾 Watch，美国台湾观测站，台美关系下一站，
新闻加料，
评论加辣，
欢迎收听
观测站里加辣。
欢迎收听第三季第121集的观测站底加辣，我是可心，
我是方瑜，
我是雷豆。
大家听到这一集的时候，应该就是距离上周三的这个大地震，花莲7.2级大地震，大概快一个礼拜了，或是超过一个礼拜了。希望大家修复的工作啊，不管是心灵上面的修复，或是真的家里有可能有一些裂痕啊，要去找一些修复的这些工程，大家一切都顺利。 OK， 那方瑜完完全全的就错过了这场大地震，对不对？
没有错，就是大地震发生那一天，我刚好就是搭飞机到维也纳，奥地利维也纳参加国那个一场研讨会，然后下飞机的时候才发现说，哇，原来就是很严重这样子。那不过还好，就是看起来相比我们当然会拿像是这个921地震来比吧，然后那几天大家一直想说921地震说自己几岁这样子，然后有些人根本还没有出生我觉得这个其实是也是蛮有趣的一件事情，
时代的眼泪。
对对，我那个时候3岁所以我真的完完全全没有印象。然后我这一次大地震完，我就一直问我爸妈，他说这个到底跟当时的这个差距在哪里，然后让你有想到什么 blah blah， 就我觉得也是一个蛮有趣跟家人聊天的部分。然后所以待会想要多问那个方瑜关于去维也纳行的这部分，但是呢我在进入到问方瑜这个之前呢，先来给大家今天的 trivia。 这个今天的 trivia 我就特别跟这个地震就做了一些关联。 OK， 那美国历史上最大的有历史记载最大的地震是发生在1964年，是9.2级的地震。 OK， 好，那你们两位来猜一猜是发生在哪一州。 OK，
9.2级吗？
应该不是东岸就是西岸吧，因为感觉好像才是那个板块边边这样子。
哎呦，好，来试试。
我赌加州，因为有
OK，
对，因为有电影嘛，什么加州大地震。
加州大地震，对，很有非常非常有道理的一个推论。大家思考一下，但我给大家一个思考的点好了。我觉得刚才两位讲的都非常都非常合理，但是大家想一想这个年份。然后这个年份呢，跟这个级数一定会造成什么样的事情？那为什么我们就一定会造成什么样的灾害？但为什么我们现在都没有看到 ？OK， 就是从这个角度，这是一个 hint， 大家再思考一下。好，那我们最后的时候来跟大家公布答案。那方瑜要不要先讲一下，你去这一趟去维也纳有没有什么样子的一个增广见闻，有点怪怪，就是有什么获得或者学习吗？
首先当然是去参加国际研讨会，是就是看到很多同行或者是不太一样领域的学者，大家可以会互相的这个切磋嘛，这当然是第一个。那但是我觉得去到奥地利这个国家，或者是说在维也纳这个城市，我的第一个印象，就我在飞机上就是降落前的这个印象，就是哇，一整片的农田，然后是一个非常的平静的，非常的一个美好的一片土地这样子。然后而且我就跟我在维也纳生活的朋友就聊啊，他就真的讲说维也纳就是奥地利是一个800万人的小国家，然后你在国际上我们讲任何的大事情的时候，比如说要不要出兵这个乌克兰啊，要不要这个环保啦，要不要做一些什么其他的事情，要不要跟中国怎么样讨论这个谈判啊等等，奥地利人就会说你就去找德国就对了，跟我们这些小国是没有关系的然后这个就是他们就是一个有一点与世隔绝，然后过得非常开心的日子，然后而且的确是很开心。你看那个维也纳到处都是 以前的城堡宫殿，很多很漂亮的教堂，这个博物馆等等。那维也纳是一个很有趣的城市，因为它这100年来都是同一个政党执政，就是社会民主党，就是一个非常的、你可以说它左交，就是说它的社会福利非常的好，然后所有人都过得很开心，非常的快乐，然后呢也因为有很多观光的资源，所以它就一直执政一直执政，执政了100年这样子，也、
很满足耶，大家都
对，就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地方、那但是 but 呢在奥地利的其他地方就极右派就崛起了，因为就是有很多的还是有很多问题要处理，比如说移民的问题，比如说贫富资源贫富差距的问题，你天龙国就他们天龙国就你维也纳凭什么享受这么高的资源，对不对？然后所以其实他们的这个极右派的政党在那边的这个选举其实也选得不错，所以我就会觉得说在维也纳那个地方你就是会过得非常开心。然后我其实只有待三天半、那的确也蛮开心的，就除了那个研讨会获得很多之外，然后在这整个城市逛了一天，就觉得哇真的是很棒的一个地方这样。当然啦、就是如果你不用工作的话当然很棒，作为一个观光客、就是对啊，就是很快的就回到真实的世界嘛，要继续赶论文啊，继续工作这样子，对啊。
因为我也有，我之前在欧洲的时候也有去一下维也纳，然后我自己印象蛮深刻的一件事情，就是因为我先去塞尔维亚嘛，然后再去维也纳，然后在去维也纳之前我还有去那个布达佩斯，然后布达佩斯跟塞尔维亚都很有趣的一件事情，就是你会看到他们会不断的去诉诸一些他们过去的丰功伟业，然后尤其是塞尔维亚他们的这个民族情绪是很浓厚的。那去到了维也纳之后，然后维也纳就是一个他们的历史，不管奥匈帝国这个他们历史的这么的丰富，但你去问他们说，哎，你对于你自己过去的历史有什么想法？你们会不会想要去重塑这一个就重建这个奥匈帝国？每个人都说，哈，不用啊。就是开开心心的喝我的咖啡就好啦，就大家都是那种享受享受音乐啊，享受戏剧啊，真的就是我觉得感觉起来啦，大家都好开心哦。奥地利他们也是讲德文嘛，就是有可能对
德文，
那但是你去德国听他们讲德文，他们就是很就听起来感觉很凶啦，但奥地利一样是德文，
哦、对没错，这可以。
他们就像是对，就是德国人跟你讲说你今天好吗，他就是你今天好吗。但是呢，到了奥地利，你听他你今天好吗，他就很像唱歌，你今天好吗？就是明都是德文，
对，没有错，没有错。这个在到处这个街道上跟公车的这个感觉就很明显。然后还有刚才说到那个奥匈帝国，那个就是其中一个非常明显的就是他们的国会，就他们那个国会啊，是以前就是奥匈帝国整个帝国的国会，就是非常的漂亮，然后非常的就是那种宫殿式的那种建筑这样。可是现在奥匈帝国的国会却是被奥地利这个人口其实只有800万人的小国家来使用，所以就是一个小小的国家的国会就装在一个非常帝国式的那种国会里面，就是整个就是很有点不太搭啦。但是这你可以想象得到说他们其实不太需要，没有这个动力去承担什么国际的责任，因为他们现在就过得很好，所以真的就是一个我觉得这个就是上天的乐透。所以你看，你一面看我们台湾就是有各种各式各样的天灾嘛，那还有就是要面对中国，所以这其实是我们没有办法选择，那我们其实就是只能够好好的爱我们的这个土地，然后好好的继续跟这些自然资源，跟这些自然环境，还有我们当然面对的这些国际的打压来共存这样。
就每个国家的体质都真的不太一样啊。
那方宇，你会不会觉得，我不知道你在那边有没有跟当地的人去聊台湾，你会不会觉得对当地人来讲很难理解台湾是有碰到的这个困境？
他们不在乎，因为我朋友聊，他就说在维也纳就有很多那种，比如说俄国人就会去那边洗钱，然后呢，或者是他们跟中国的关系也就很好，因为他们没有那个动机，或他们没有任何的需要性去在乎什么地缘政治啊或什么，反正大家就是开开心心和平平和这样子去做生意，然后就是一正常来往就好，他们没有真的没有那个必要去管台湾，真的是非常的遥远这样子。所以我也不知道，我觉得就是可能只能从像是学术界或者是这种公众外交恶鬼外交这种层面去切入这样子。
那我最后批评一下，我就是自己对于欧洲的这个学者的写作方式，我自己或是由维也纳派的这个写作方式，看了一下他们的论文，我比较感觉可能我太习惯美式的这个写作方式吧，每次看维也纳的或是欧洲作者写的书，我有时候都需要花更多一点的时间去抓住那个脉络或那个陈述的方式。Anyway， 这是我个人的感受啦。诶，那既然讲到读书这个部分，那我最后再跟大家就是广告一下，我们4月25号礼拜四会举办这个《国家的品格》这本书的读书会。那我们邀请的来宾呢是邱诗怡老师。大家现在听到，因为还这本书有一点厚，大概不到这300出头页，所以如果大家看书看得比较快，如果你现在再加入其实是来得及的，那有可能在下一次加入就会比较吃紧一点啦。虽然我们没有规定大家一定要看我的书才来读书会 OK， 但是非常推荐这本书给大家。
不会啊，300多页以社会科学的书来说真的还好啦，就是真的没有到很厚，它你看起来不会是一本砖头，你看起来不会是砖头类的。对，就算是社会科学，我相信很多读者们这种砖头书也对大家来说应该也是 OK 的。
好，那就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就是我们会把这个连接放在我们的 Instagram 的 Story 上面，也会放在这一集的资讯栏，或是在 Facebook 上面我们那个留言处。OK， 那我们今天呢会聊的新闻，包括我们来从地震来看一下台湾在供应链的地位，还有国际关系的建立。第二节新闻的部分呢是战猫去访问捷克，不过我们发现有中国国安人员在跟监，那我们也从这个边来聊一下中国在国际上面对台湾的一些打压行动。第三节新闻我们来看一下拜习通话，以及美国财政部长耶伦他访问中国。那美国新闻的部分会有很多很多有趣的现在共和党跟民主党在为了要跟 Trump 有关的一些小小的攻防，然后呢我们来看一下现在种族上面的这个选票登记的差异，以及最新的民调。OK， 好，那在进入到新闻之前呢，我们来聊一下国际的新闻。今天精选两则，第一则呢就是卢安达大屠杀已经满30年了，那最近又挖出了一处有大概100多名受害者的这个乱葬岗。那其实很多的公民组织他们都持续的努力想要去重建以及去做转型正义的这个行动，不过现在的总统呢他似乎并没有很在意这件事情，然后常常用这个重建国家的这个名义去高压控管这个国内的这些种族矛盾，那就是完完全全把这个转型正义放在一边去处理，也没有好好的去看待。OK， 所以很多的身份啊，还有遇害的过程，到现在都还是悬案。那会选这篇新闻，除了是因为30周年以外呢，刚好最近跟很多朋友在聊的时候，他也说，没有想到最近跟家人聊天才发现，原来我家也跟白色恐怖等等等是有关系的，就是很多是在这种跟家族的对话当中的时候才有机会把这一些过去的家族历史拉出来。那我觉得这个真的对台湾，既然我们有现在有这样的空间可以去做，那我们真的要好好把握机会，把这个转型正义真的把它做好，才有更让我们的社会更好的去重建跟和解。那第二则国际新闻的话，是在11号的时候呢，这个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跟菲律宾的总统小马可斯，他们会到华府召开跟美国一起召开这个三国的峰会。那他们会提出非常多的合作，三方合作计划，包括在半导体、数位科技等等的科技领域。那值得我们大家去好好的关注。好，那我们就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新闻。好的，我知道地震当天这个方瑜在飞机上，那 Lado 你在干嘛？
地震当天吗？
当下
地震当下，其实我那个时候正在工作，我在跟我的学生连线，因为我平常的工作除了塔罗占卜之外，还有就是华语老师的工作，所以那个时候我跟我的学生正在视讯连线，那他就看着我就是视讯逃生，所以我就抱着我的笔电 然后非常摇晃说等我一下，等老师一下，然后 再跑楼梯。
哇，好惊险哦。我当天也是非常非常紧张，然后紧张完之后还在紧张，但没有想到马上收到很多很多的这个询问，就关于台湾这个供应链要求要出个报告这样子，因为工作的关系。好，那我们从这个角度其实也可以看到台湾现在在这个全球供应链的这个重要地位哦。那来请Little 来讲一下为什么这么国际会这么样子的关注。
没错，这个其实跟台湾之前曾经发生过的大地震导致的一些状况是相当有关系的。那这一场大地震其实就是921啦。那这个921发生的时候呢，其实台湾在全球供应链的这个关键地位就被凸显出来了。因为那个时候包括台积电，譬如它就是因为厂区受损啊，或者是生产这个中断，或者是产品也被这个损毁等等。而且后续台湾其实有发生了这个停电，然后还有就是各个厂商他们自己可以准备的这个供电也都不稳定，所以导致说很多这个出货都没有办法进行，所以导致了下游的一些半导体零组件的厂商也全部都停摆，没办法出货。对国际上重量级的这一种资通讯的这些大厂的供应链来说，就造成了非常大的危害。所以921大地震发生后的几天，很多就是世界各国的这些资讯业的大厂都飞到台湾来去了解说最新的状况。那25年后，没错，各位，如果你是25岁以下，你一定不知道什么是921，这很正常。那25年后呢，台积电在全球供应链的地位又比当年更加的重要了。所以今天这个强震发生之后，外媒跟国际当然也都用这个全球供应链稳定的角度去报道，然后去关注台湾的这个供电还有科技大厂的运作。那当然就是台积电是有从这个921的这个事件里面去学习，然后所以去采用了比法规标准还要再更高的一些防震的管理，然后并且去新增这些设备的减震啊，然后隔震的这些技术。那所以说他这一次其实就比较没有影响了啦。那甚至还有这个国际保险，因为你们大家看新闻应该会看到花莲这一次地震有很多的工厂或者是说一些饭店，它的这个损失是很难被理赔的，因为可能没有相关的投保，或者说它这个保单在台湾还没有那么普及。那其实这些东西台积电它都是已经有做了一些规划，所以这一次的强震台积电在第一时间回报正常。那另外也要跟大家说，这一次没有发生大体停电，其实有些人说是奇迹，但是我会认为就是这是台湾把基础建设有好好的去建立起来，然后去整顿的一个很明显的例子。尤其这一次就是整个电网，因为我们现在有做风电、光电还有就是储电的技术，这个其实对这次的影响很大。
嗯，但我知道就我的了解，非常多台积的这个伙伴当天都是要加班，没有办法过一个清闲的这个连假，也是真的是辛苦他们，因为他们很多的就修复的或是重新设立的一些工作真的非常非常的辛苦。
没错。
嗯，方圆，
我觉得这一次看到好多好多的外媒就是一直不断的报道说台湾的那个对地震的这个准备做得有多好，可是我自己是觉得有点心虚的，因为这一次的那个地震的震央并不是像921地震一样是在内陆，对不对？就是这次是在外海嘛，那所以其实我觉得好像没有像外媒说的这么好，就是反倒我觉得有点心虚啦。那个特别想要推荐一篇文章，是东华大学戴新胜老师有提醒我们，就是说其实我们一直因为我们台湾就是面临到很多的天灾嘛，那不管是地震也好，或者是这些极端气候啊，或者是台风啊等等，我们是真的是必须要好好持续的投资在所谓的基础建设，然后还有要加强大家所谓的韧性啊，就是说不管是灾害的防救，然后或者是我们平常一般人的准备，其实我自己是觉得都不太够，是还有很多精进的空间。那当然这个媒体 现在对台湾非常的重视，所以真的超多超级多的国际媒体都跑来台湾报道台湾的地震。那这个也当然就希望说受到影响的这些人，
他们没有不一定是他们跑来台湾，他们就已经在台湾了、
哦、有些人就是已经在台湾、
哦、对啊。
那但是我听说有一些媒体是真的就是派了好几组人可能就过来台湾这样子、嗯、那所以说台湾现在真的是受到瞩目的这个程度真的是超乎我们的想象啊、
嗯、
对。但是我是觉得说我们真的是需要好好的在因为像这次比如说双北地区有蛮多灾情的啊，就是有些这个房子被列为危楼啊，可是媒体好像其实报道的不太多、哦、那这个因为大家的焦点都在花莲嘛，那所以其实我们还是有很多可以需要注意的地方。
我自己是有看到蛮多在讨论就是台湾现在老屋的这个问题，那大家都有在讨论就是说那是不是更多的补助或是去从不管是都更啊等等的，但可能类似的这个相关的讨论要再更多、嗯、因为至少我看这个电视新闻的话，电视新闻好像我自己没有办法说清楚到底多少个比例，也没去计算，但好像看的看一整天下来多数都还是在讲当然救灾啊或者是狗狗这个叫什么汪汪队立大功，这个是非常的重要也是非常棒的新闻，但是可能
还有一个是什么狗狗跑去咬那个中天的那个麦克风
对就是这都是也不能说烂新闻啦，就是也是重要的新闻啦，但是呢就是可能更多再去讨论后续我们要怎么增加我们的韧性，
没错，
可能是更重要。但说真的，我觉得这次我们表现的，我自己是觉得不差啦，嗯，我自己是觉得不错。当然，就像方宇讲的，正央，我们这次很幸运，那我们也
对啊。
对，要再更注意。那我觉得在地震这个议题上面，他们还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那就是跨国关系的建立。
对，就是其实像地震的话，大家马上想到的是像之前日本311的大地震，它就变成台日关系强化的一个很重要的转捩点。那台湾那个时候的捐款金额其实高达 68.4 亿台币，是世界各国第一位，而且也有很多的这个救难的团队就赴日本去救灾。那日本也都持续就是高调高诚意，而且很多次的去感谢台湾。不过这边要先讲，其实那个时候日本的政府是没有第一时间感谢台湾的，那反而因为没有就是感谢台湾，导致民间就是持续高调高诚意多次感谢台湾。对，所以在这一次花莲的这个大地震里面，短时间内其实从政府到民间都一再的表达，就是说要对台湾表达就是关心，还有就是愿意协助台湾去处理这个灾害。这个态度转变是非常大的，因为我们上次就像刚才说的，三一那个时候是2011年，台湾捐款金额是最高的哦，可是日本政府连提到台湾都不敢，那很像伏地魔你知道吗，都不敢讲。可是这一次是花莲大地震一发生，其实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就很自然的就说，如果我们的朋友有需要，就是日本一定会伸出援手。就这其实对日本来说是一个非常，你用政治上的表达来说是一个很难看到的转变，因为它其实就是一个比较暧昧的政治生态。那三一一建立起来这个情谊呢，已经整个转化成政治上对台湾的声援，所以当台湾受到这些国际打压的时候，日本都经常去展现对台湾的支持。那反观就是在2008年，就是中国四川的这个汶川大地震的时候，其实台湾捐给中国大陆的钱是更多的哦，我们是新台币
七、嗯、
对 70.5 亿元，而且同样是高居就是世界各国捐给就是这个汶川大地震的冠军。可是呢，我们就不要去讲说中国后续对台湾持续就是一直打压，或者是说这个继续对我们一样说不放弃武力的这个侵略啊，中国人连中国人自己或者说中国政府自己都从来很少的去表达对台湾的这个感谢。所以
不是很少，是从来没有
对， 而且我觉得比较讶异的事情是，我有一些中国朋友，他们其实从来不知道台湾捐这么多钱给这个四川的大地震，
啊、
他们不知道这件事情发生过。所以
有啦、
啊，
我记得中国政府有很简单，我记得那时候去查资料的时候有查，就有很简单的，就是快就讲一下感谢，但是就是那个差异真的太大了啦，那个小到可能就是完全很难被关注到。
我觉得那个真的是不成比例，所以这就导致说，就是台湾跟中国之间的关系对比台湾跟日本之间，你就会发现说，这种从表达的这个感谢的方式，然后这个态度，你都会有了比较之后，都会让台湾明显感受到就是北京和东京之间的差异。那除了这个之外，其实补充一件事情，就是像土耳其这一次也都受到很大的关注，因为去年的时候土耳其也有大地震嘛，然后那时候台湾也是派了救难的团队到土耳其去，那个时间点就是土耳其的人就问说，哎，你们从哪里来，为什么你们就是台湾那这么远为什么要来。那个时候台湾的救难队的一些或是民间人士的回答是说，921的时候你们也有来帮我们，所以这件事情其实在土耳其有点发挥类似像311的这个效果，就是土耳其的民间对台湾的这个认识，还有对台湾的这个感谢，就是一种恩相报何时了的循环。所以我记得应该是昨天吧，我们今天是礼拜天录音，应该是礼拜六的时候土耳其的救难队也来到台湾了。对，
因为台湾真的是不像是之前乌克兰算是战争啦，但是这个台湾马上就是涌入去协助的这个心或者是这个资源真的是非常非常多的。那也希望台湾持续透过这样的方式在国际上面去交朋友。那其实这世界上还有很多地方还有很多事情是值得我们去关注的。那像例如说快速讲一下，就是我们刚才不是讲到卢安达吗，一开始我之前去难民营的时候，塞尔维亚难民营的时候，主要就是来自于普隆地的难民。那普隆地它主要卢安达下面一点点，南方一点点。那普隆地他们跟卢安达一样，也有这个内部种族的问题，然后长期以来的非常多的难民跑到了欧洲。 OK， 所以其实这世界上还有很多其他的议题都是值得台湾在更多的去关注，然后在外援上面也是值得我们投注更多的心力。那希望我相信我们的听众绝对是对于国际议题是格外有意识的，那也欢迎大家再去更多关注其他地方的需要。我觉得我们成为，我觉得透过这种，就像刚才讲的 Leto 讲，从日本或是在土耳其都是非常非常好的案例，看到台湾如何透过给予最后反而成为获得的一方。 OK， 那我们就进入到第二节新闻。好，第二节新闻的部分呢，是在台湾大选后呢，我们的副总统当选人萧美琴战猫他就低调的出访，非常低调去出访了美国跟欧洲。那大家如果有关注观测站，在四年前我们就是报道一系列这个威廉赖游记，因为他也是透过这个私人这个仍旧是平民的身份去做这个参访。那因为他但明明大家都知道他将来就是一个重要人物嘛，所以这个角色就提供了很多很有趣的一个机会。那当时很有趣的时候，如果把当时跟现在对比，就当时威廉赖呢，就是我们的赖清德现在的总统，当时的副总统，他见了很多政要，也有很多的这公开行程。但这一次萧美琴副总统当选人，他的行程就是相对的是比较低调的。那我们今天要特别来讲的是，他这一次前往欧洲访问捷克、波兰、立陶宛等国。那在这个访问捷克的时候呢，竟然被跟踪了。
对，没错，就是捷克智库这个欧洲价值安全政策中心的主任杨雅库，应该是这样念吧。
对
对，那他在 X 就是推特上面去引述了 捷克当地的媒体报道指出，就是战猫萧美琴她在访问捷克的时候，有中国大使馆的车辆从机场一路尾随，而且还差一点就是在市区因为闯红灯导致车祸。所以捷克的警方呢，他就是经过调查之后已经证实这个车辆是中国大使馆军事部门的武官。那捷克外交部也已经召见了这个中国大使，并计划把相关的这些人都列入不受欢迎人物 AKA， 就是换句话说啊，就是要把他们驱逐出境啊。那另外中国随时都针对各国政要在施压，所以其实不是只有欧洲。那同样是最近被报道出来，就是说这个美国媒体的国家评论 National Review 他独家报道，就是纽约市长亚当斯他去年三月缺席蔡英文总统访问友邦过境纽约时候的这个乔宴，原因就是因为呢，哪一个国家，中国，就是中国，不用大家不用猜别的国家，他驻美的这个外交官呢去游说施压。那先前呢就已经有美国的情报部门、智库单位等等很多的调查报告都说，中国是用各种公开或者是私下的手段去施压各个层级的政府官员，尤其是地方官员，让他们不要跟台湾往来。所以这个事情其实不知道方宇怎么想。
这就是我们面对的日常生活啊，就是我们的外交人员就是一直不断的必须要面对各种这样子无理的打压。然后我觉得比较重要的是我们台湾内部必须要了解这些事情啊，因为每一次我们就会看到好多好多的政客啊，或者是那些媒体就会去讲说，你看啊，我们的这个谁谁谁出访结果没有见到谁啊，然后谁谁谁不想要来理你啊，或者什么。其实很多时候根本都是中国在打压，那我们自己就会有很多媒体或者是政客就会配合，有点在配合中国那样子，然后来指责我们的外交人员。那像是之前这个大家还记不记得我们大选的时候，这个柯文哲阵营这边的这个吴欣盈立委，当时的立委他就说啊，外交部什么我们去参加那个气候变迁大会，结果外交部呢没有让我们跟谁谁谁见到面，然后怎么样怎么样，然后就指责外交部都没有在做事。好，那我觉得这种就非常错误的这种指控，因为我们的这些官方的人员要出国或者怎么样，其实中国就是会用各种真的是各种方式去让我们没有办法曝光，或者甚至是我们没有办法成型。好，那像去年这个纽约市长这个案例其实就是这样子嘛。那不过还好啦，我觉得至少还好，就是这几年我们可以看到台湾跟美国之间的这些很多的我们的高级官员的这高阶官员啊，高阶官员在美国的活动都是公开的。例如说那个乔宴，就是我们以前的总统去美国参加乔宴是完全不能有媒体去拍的哦，可是现在不但可以媒体去拍，还可以全程直播哦，你看那一个改变就是非常的大。然后甚至我们这几年看到我们的乔宴都还会有一些州长哦，州长去参加。那州长真的是非常大，大家不要看小看州长，
这个
国家的州，美国一个州都是一个国家的规模，那个不管是人口或者是这个面积都是国家的规模。那州长真的很大哦，那这几年都有州长出现了，然后当然国会议员什么更不用说，这样。所以其实我们就是在中共的打压底下呢，就是慢慢的不断的去想办法拓展我们的外交关系，这样子。
嗯，我想要补充一下，刚才方宇讲到就是我们外交上面更多的拓宽，其实真的很某一部分要感谢庞佩奥啦。那刚好最近在读，就待会大家会听到联经的广告，就是这个广告是由联经的总编辑丰恩他亲自录制的广告。那这本书就是那个庞佩奥的传记嘛，那他的自传啦。那他写这本书的时候也提到，就是解除台湾的这个内鬼，这真的改变非常非常大，让台湾的这个访问啊变得台美之间的这个访问都少了很多很多奇奇怪怪的
限制，
对，而且很不必要的一些限制，这真的非常的重要。然后我也再补充一下，因为之前在 IORG 做资讯操弄研究的时候，我觉得这个也是常会看到的一个问题，就是你会看到刚才方宇不是说很多就中国它会有它的这个就针对施压台湾的这个手法嘛，例如说谁过来访问我就 给你通行，谁过来我不喜欢的我就不给你通行，就施压。那如果台湾自己这边的政治人物或这边的媒体还用非常表层的方式去比较，那等于就是落入中国的这一个说陷阱嘛，就是他们的这个计划当中了。那其实我们以前在做这个研究的时候常会看到中国的他们可能就会先出一条讯息，那你会看到一个协力者，那的可能是台湾的这边在地的协力者，他把这个讯息给放大，放大了之后很多其他的媒体他们可能真的是不管是他没有时间去做查证或者没有相关的这个背景知识让他去过滤这样的讯息或是去了解这背后的问题的时候，他就会再继续的去扩大，然后变成一个政党上面讨论的一个攻防，那就让整个政治的讨论都偏向了。那其实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非常不好的一个讨论的模式，那这真的必须要被打破。那打破的方式呢，真的就是大家要更了解这个我们台湾的外交处境，那真的就是由中国他们会看人回应的状态，所以我们不能直接两边都用。我觉得如既然他们对我自己觉得最好的 scenario 啦，既然他们对国民党比较愿意开放，那也需要透过国民党他们做多一点让台湾被看见的这个机会。不过哎，这真的希望台湾，我很羡慕啊，就是其他国家
有啊有啊，不是有啊，那个现在国民党不是一直跑去中国吗？就是被看见都是说他们主张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样子，就是很不好的被看见。
对，我不知道怎么回应你。我
对啊，
好的，
你知道我今天这两天就一直跳出来的讯息都是，就是中华民国前总统就是在北京或者是在哪里，就是说了什么话，这样访问大陆，然后什么什么的，就是，
我觉得也是要也需要跟中国有交流啦。但是这个交流真的，哎，就是
分寸。
对对对，就是你有没有把你自己的主权护住，就守护住这样子。就是当然要跟，我觉得跟我们的这个威胁交流是很重要，但是主权非常也。主权更重要。 OK， 好了，那这个就相关的新闻可能还要再等一些发展吧，因为这个现在马英九访中也还没有结束，所以我们可能下一次可以来讨论一下。好，那我们这个新闻先讲到这里，那我们就进入到第三节。好，那第三节新闻的部分，我们来结合一下近在4月2号的时候，美国4月2号、台湾4月3号的这个拜习通话，以及最近美国的财政部长耶伦他访问中国。那在之后呢，这个 Wall Street Journal 他们也就出了一篇文章，叫《中国冲击 2.0 引发全球对廉价商品泛滥的强烈抵制》。好，我们待会来聊这一篇文章。那来先讲一下这一个耶伦访问中国。那耶伦上周呢，在中国的第一站是在广州。那他那时候就多次警告中国不要透过生产廉价商品来提振自己的经济。他说如果呢，这个他说如果政策只以创造供给为导向，而不以创造需求为导向，就会造成全球外溢的这个效应。啊，这个我想也是过去大家一直在讨论的，这个跟这个一带一路也有一点相关哦。那我们先回来到这里，那这件事情的由来是这样的，为了拯救中国的大规模地产泡沫，大家都想都有听到这个消息嘛？那中国高层呢，现在把精力都集中到庞大的这些工厂。那在中国主导廉价贷款的支撑下呢，这个中国企业正在海外大肆的寻找买家，希望购买中国就产能过剩的这些商品。那这种趋势呢，跟2000年初期中国出口暴增其实是有互相呼应的。那当时中国出口暴增也导致美国大概200万的制造工作机会流失，那经济学家就把这个现象称为中国冲击。
对，那可是这个其实是20多年前的时候，中国它加入 WTO 之后冲击全球的这个制造业，那这个时候呢是被说是中国冲击的 1.0， 现在的话是续集。那这次不一样的地方是说，全世界其实都在做出一些回应，去反击中国的这个 冲击。那根据总部位于瑞士的一个非营利组织叫做全球贸易警报，它的统计从去年初到现在，世界各国政府针对中国就宣布了这个多达70项的这种进口管制的措施。那譬如说美国和欧盟其实就威胁说要提高中国这个制造电动车啊或是再生能源设备的这个贸易的障碍。那现在包括的这个巴西、印度、墨西哥和印尼在内的这些新兴的经济体也加入了西方国家的这种抵制的行列，主要是针对中国进口的这一个钢铁、陶瓷还有化学药品。所以就是这些措施其实都是为了要保护自家的制造商不受到这个中国大量廉价商品的侵害。因为举一个例子，印度目前针对中国制造的这些螺栓啊、螺丝啊，还有就是这个玻璃镜片和真空保温瓶的所有产品都启动了反倾销的调查。那阿根廷的话是在调查中国电梯，英国呢调查的是这个廉价的中国挖土机和电动自行车。
嗯，
所以这包罗万象啊。
对，
我们之前就是有介绍过一本书叫 Superpower Showdown、哦、那它是两个华尔街日报的记者、
哦、
一个是魏玲玲，一个是 Bob Davis， 这两位记者写的，他们非常的精彩，真的是写的超精彩。就是他其实就是从这个中国的崛起，然后抢走了非常大量的美国的工作机会开始讲起。那但是以前因为大家觉得可以到中国赚大钱嘛，可是现在并不是，现在就大家发现说你中国的这些廉价的东西其实是会伤害到自己家里的这一个制造业。所以他就那本 Superpower Showdown 就是跟从这种产业经济的角度，然后还有很多不同的面向来讨论说中美关系为什么会变成现在这样的竞争的状态。那现在其实就是同样的事情发生在很多其他国家，哦、那这些其他国家也不会想要白白的看到就是工作机会流到中国，然后看着中国对自己的国家 做出倾销，然后伤害到自己的经济嘛。所以现在是越来越多的国家、越来越多的厂商，然后都想要去阻止这件事情。那这跟2000年初的时候是很不一样的。那我觉得从台湾的角度来看，我们必须要注意的一件事情就是说，明明就是中国在大量的对大其他各国就是做倾销，就是用很便宜的价钱去倾销，但是现在中国却反过来指控台湾对中国倾销，真的是笑死人啊！这个莫名其妙哦，就是你的规模那么大，然后你的这一些产品那么多，然后就卖的那么便宜，然后但是中国却在我们的之前那个选举前就说我们台湾对他倾销这样子，然后借此然后要来取消某一些这个关税啊或什么的。那我觉得我们要知道的是说，中国对我们的这个经济的胁迫一定会继续，然后他一定会继续的去莫名其妙随便就乱进一些台湾的产品，那为的就是要让台湾这边的政客，尤其是在野党的政客会跑去中国做协商，其实美其名是协商，其实说难听一点就是去乞讨、去祈求中国再重新开放。那中国一直一定他你要去那边做协商，他一定叫你什么承认什么九二共识啊，什么一个中国原则，台湾是中国一部分，巴拉巴这些东西，然后他就会重新开放，开放之后就说好，我就只有开放那些蓝营执政的县市这样子。他过去一直不断在做这件事情，那我觉得我们是必须要看清楚说中国是真的一直不断在做在这样子经济胁迫。
好，诶，那补充一下，这本书的就是中文名字是叫大国摊牌，可是其实它还没有被翻译，就是被翻译出来。那大国摊牌这个名字是在菜市场政治学还有在端传媒上面这个书评上面的名字。那其中这个书评的作者其中一位作者今天就在现场，
就是我还有这个王宏恩、叶耀元、吴冠生，我们这四个人一起写的。
嗯哼，好看吗？
啊、
你只看了还好，我记得我买他电子书，然后但我没有看完，我就买看一点点。我记得是不难，不会很难，不容易看，就他是就是还算顺的啦。我觉得英文
没有没有，我觉得这本书非常高度推荐大家买来看，因为他是记者写的，英文不会太难，然后而且他很故事性，
对对对，
然后而且他又是讲非常重要的主题，就是说为什么中美关系会从原本准同盟的关系到 今天这种竞争的关系，它从三个层面来讲，一个就是商业层面的转换，商业层面就是中国实在是现在给予了这一些美国的公司太多的苦头了，就是美国公司现在再也没有办法轻易的在中国赚到钱，当然是因为你看现在特斯拉出来叫苦连天就知道了嘛，就是他的那个技术会被偷走，然后呢这个市场会不会是高度的扭曲嘛，所以你要中国做生意你就是可能就是被打垮，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就是当然就是领导人个人的这个层面嘛，就是从这个川普然后还有这个习近平他们这些他们自己的这些政策看法怎么样去影响了整个两个大国之间的关系。那当然他们也这个会有谈到像是从经济从政治上这个延伸而来的这个像是地缘政治这些就是这些因素，所以从这些因素看来看中美关系就是再也回不去了这样子。
Yeah. 好了，那大家这本书非常推荐给大家，那我们就进一段广告，也是一本书的广告之后来聊一下美国新闻。
美国前国务卿麦克庞佩欧是川普外交团队的核心人物，他作风强硬，抨击中国人权议题，批评伊朗与恐怖主义的关系，推动北韩去核化，以行动支援以色列，这种打破固有外交政策格局的做法引发了外界的侧目和争议。绝不让步这一本书是他的回忆录，其中记述了他和各国领导人互动精彩故事，以及他对于当代世界的分析和观点，娓娓道来他如何协助川普政府制定颠覆华盛顿传统的美国优先方针。对任何想要理解美中关系的未来挑战以及台湾在其中角色的人而言，这是一本必读之作。
好，美国新闻我们先跟大家分享几个蛮好笑的事情，就是方宇你来讲好了，是你提的嘛，对不对？
对，就上个礼拜有一个非常有趣，不是两个哦，蛮笨的，我自己觉得蛮笨的这一个新闻，就是美国的众议院，联邦众议院哦，这个好几个共和党的议员呢，就提案要把 Washington DC 的一个机场叫做 Dulles 机场，杜勒斯机场改名改成 Trump。Donald Trump 机场，哎，那个美国的很多机场其实都会冠名啊，冠那个就是一些重要的，对，就是重要的政治人物的名字这样子，就有点像我们以前的那个蒋介石机场这样子。蒋介石机场就是现在已经改名叫桃园机场了，但是我们的这个桃园机场的那个在国际上的那个代号仍然是 CKS 嘛，哈，就是他以前，因为他以前的名字就叫蒋介石机场。好，那。好，就是要把这个 Dulles 机场改成 Donald Trump 机场呢，然后民主党很好笑，他们的提案是怎样，他们要把佛罗里达州的一个监狱改成 Donald Trump 监狱，你要来就是有点好像是幼稚园的提案，就是说我要把华府的机场改成 Trump 机场，我就要把这个佛罗里达监狱改成 Trump 监狱这样子，不知道在干嘛，但总之就是一个很有趣的花絮。
这个 Trump 就是用一种上帝视角然后来看这些国会议员怎么搞的感觉，
我觉得真的好。但这边给大家补充一下好了，我想大家就是讲到就是以总统命名的这一个机场，大家最能想到的应该就是 JFK 嘛，就是纽约最大机场， 对，那就是甘乃迪总统他的这个命名，那他真的就是在甘乃迪遇刺之后马上改名的，所以他就每一个机场他都会就是多多少少去纪念啊，然后或者是去 DC， Ronald Reagan 的那个机场也是在 DC， 然后也是就是纪念，我记得也是1990多年的时候才把它改名叫 Ronald Reagan， 都是为了要纪念这些总统呀。那我是不觉得会成功改成 Trump 机场啦，就我觉得这就是他好啦，我们就当个花絮看一看就好，我们还是认真看一下现在的这个整个选票的部分好了。那我觉得我们先来聊一下这个选举的近况。那呢 Later 我觉得我先讲下面，我再讲回上面的。
好啊，
好，那现在讲一下这个选举的近况。那跟大家分享，就是大家我们之前不是有讲过独烂票嘛，对不对？就是美国现在独烂票五分之一了。那前阵子呢，有一个叫做他自称中间派团体的一个非营利组政治组织叫 No Labels。那这个政治组织它是在2010年成立的，然后他们就是希望就是倡议两党合作啊，然后也厌倦了这个极左派极右派的这种恶斗，所以他们就诉诸他们是一个中间选民。那这个 No Labels 这个组织呢，他前阵子他就讲着说他们会开始提名这个总统候选人，不过呢在过去呢几周的时间，好几位政治人物都接连的去拒绝就是代表 No Labels 参选，包括大家也可能比较常听到这个参议员 Joe Manchin， 然后或是见这个川普大炮 Chris Christie， 他也都就是拒绝就是代表 No Labels 参选。所以呢在接连的好多人都放弃之后， No Labels 现在呢也就不去提名一个总统候选人了啦。所以这个对于拜登，或是对于我觉得对于拜登来讲，他比较是一个放心的，因为就毕竟不会有人跟他去分票嘛，因为川普这个支持者可能是更死忠的。 OK， 好，那再跟大家分享一个也是蛮有趣的一个新闻啦，就是在德州，因为大家那个赌蓝太不爽了，就有一个人，他是一个七年级数学老师，然后呢，哎，他以前还当过就陆军的，他在陆军服役过，美国陆军服役过，然后他就把自己的名字呢改成 literally anyone else， 就是真的就是不管谁来都可以，就是任何其他人都好。OK， 所以他现在的 last name 就是 Els 嘛。那这个 Els 先生呢，他的原名原本叫 Dustin Ebay， 就是我不知道是 Ebay 还是 Ebay， 但就是 Ebey。 OK， 那这个 Els 先生呢，他就是说我就是不满，现在就是川普跟拜登这两个人我都不爽他们，所以他一月的时候就改名。 OK， 那他也就是呼吁其他的选民都在他这个选票上面直接手写说这个 literally anyone else，就是 anybody else， 就是把他的名字写上去。对，那大家如果查这个 literally anybody else， 就可以看到他网络上面有很多他的那个证件，真的就是 literally anybody else， 这个还蛮有趣的。好了，那我们来请 Leto 来带我们来看一下民调好了。最新有一个这个新的民调去显示这个 Trump 跟 Biden 之间的一些的这个差距，我们之前都538的这个民调，那然后或是我们去看这个 swing states 这些摇摆州，基本上现在也都是川普领先了，但有一些，例如说有没有你登记了没啊等等，这样是不是比较细项的这个民调，我们之前好像还没有讲过，那这边就请 Leto 来帮我们来更新一下。
对，然后我们这一份民调是引用这个美国的一个位于威斯康星州的马凯特大学他做的这个民调。那这个民调里面呢，他去调查了就是已经注册然后而且就是说表态会去投票的选民他们的意见。那如果单纯来看就是说已经注册然后而且表态说一定会去投票的选民来看的话，有 48% 的人要坚定投给川普，那相对来说呢是 52% 的人呢坚定的要投给拜登。嗯，各位听到这里是不是觉得诶，不是说川普一定要赢了吗？就是赢面很大吗？为什么这里这个民调做出来是拜登呢？这是不是假民调？好，大家先不要这么急，我们再往下，他还有两个栏位，另外一个栏位是已经注册了但是还不确定要投谁，在这一栏的话呢要投给拜登的人其实是 44%， 可是相对之下要投给川普的人是高达 56%， 这个相差就相差了这个大概是12%吧。对，所以这个差距蛮大的。那还有调查到的是还没有去注册的选民里面要投给川普的选民呢是 64%，可是拜登的话相较之下大家要猜猜看多少吗？好，3、2、1，好，36%。 OK， 所以这个差距就是非常的大的。那接着我们讲一下，就是上一次谈到这个独烂票的部分。那其实在两大党就是都很不满的情况下，就是这边的调查出来的结果是选民他对个别候选人的态度。那在这里的话呢，还算喜欢拜登的话是 40%。那如果是不喜欢拜登的占 60%， 所以说他的净值，净值是说两边加起来之后到底是喜欢或讨厌的这个数字，拜登是-20%。那再来其他的部分的话呢，川普呢是-13%，可是呢不管你是-20%还是-13%都比不上一个人，他有-25%。就是大家知道是谁吗？你们一定
不
知道，
我就不能想象。哎，
他就是贺锦丽，他是美国的副总统，他的这个被堵烂的这个程度是-25%，所以这个情形其实，可行是说，就是觉得贺锦丽他存在感就是虽然不高，可是因为他在当副总统以前就不是那么的受欢迎，所以没有很意外。可是。
还有一些种族因素啦。
哦，对对，还有种族因素。可是我会觉得这个东西看起来拜登的选情已经有点危险了，那贺锦丽如果又没有加分的话，就是感觉应该要换人吧。
我觉得这很难换了耶。那这就是大家都在讨论的一个问题，就是拜登因为真的很老嘛，那他如果真的老了最后需要副总统出来，我就先就讲好听点，就是需要副总统出来的话，就是这个副总统大家也不喜欢。那现在也有很多人在讲说，哎，那是不是大家就是从两党来看或中间选民来看，其实蛮多人喜欢那个 Nikki Haley 的，但 Nikki Haley 目前是说他没有要选这个就是当副手。那他之前讲的到底会不会之后改变，我们也不知道。
对，
好，那讲完了。
不过这个民调的话，我要补充一下，就是说，
对，
因为他的那个标准差其实是介于4%到4%多之间，所以它的落差其实是有一点大的。那这边只是提供大家简单做一个参考。
好，那我们最后的话再帮大家补充，小小补充一下，就是整个种族的选票登记的这个差异。那一直以来呢，就是美国的白人他在这个登记选票上面都是，就是你要先登记之后你才能去投票嘛。 OK， 那在登记上面呢，白人往往都是这个登记率最高的。那黑人曾经超过白人，那是在2012的时候，那因为是要就是那个奥巴马要再一次选嘛。对，那以亚裔跟拉丁裔一直以来都是比较少，就是注册都是很少的。那这其实有很多的原因，包括第一个就是这其实有社会结构的问题啦。因为亚裔他们跟拉丁裔他们如果在这个社会里面在比较底层的话，他们的工作有时候真的不允许他们有时间去参与政治，然后或是这些邮寄啊，或者线上登，就是或又他不能线上登记，所以这都让这一个登记的意愿降低了。那也有这个报道提到，就是说这个还有这些政党他们在投注资源上面，他们也会有去分，就是会去分散。例如说他们就有发现到说皮尤研究就有发现到亚裔跟拉丁裔是受到政治投放广告比较低的这个族群。那背后有可能原因是因为大家都会认为这一些第一代或第二代比较年轻一代的这一些移民，他们可能例如说台湾移过去，他还会很在乎台湾的政治，他并不是完完全全心投入在美国政治当中。所以呢，如果他的这个注意力有被分散的时候，那可能就没有办法，就是他就是他那个投报率比较低啦。对于政党在投放广告的时候，他投报率比较低，所以他们就会更去注重白人啊，或是非裔这样子的族群。所以现在有很多的组织已经在去推广，要去冲这一个亚裔跟拉丁裔的这个选票。那其实亚裔跟拉丁裔也是拜登很重要的一个票源。OK， 好，那我们今天时间关系，关于大选的部分，我们就先讨论到这个部分。那最后来公布一下一开始问的这个 trivia 的问题，就是1964年这个美国史上最大的地震9.2级又发生在哪一周？
加州，我觉得，因为之前去过。
方瑜觉得呢？
嗯，
可能加州吧。
嗯，我这个答案很合理，我也会猜加州。答案是那个 Alaska， 就是阿拉斯加。那、What? 对对，那这个地震也叫做耶稣受难日地震，因为就是在受难日当天。那我当然一开始会问，就是大家就想一下，1964年就是9.2级，就是。从这个角度去想，就是因为其实它因为在阿拉斯加啦，所以它的造它还引发了这个巨大的海啸哦。但是相较起来，如果想像这样同样的问题发生在加州，它的这个死伤一定会更惨重。可能大家在现在你也都还会听说过，就有点像是阪神大地震这样，可能在台湾都会听说过。嗯、但为什么这么9.2级？它是整个北美史上最大的地震，但还没有被就大家广而人知，可能就是因为它的这个死伤，相较就是因为阿拉斯加地广人稀嘛，它死伤是相较起来是少一些的。当然，当时还是有非常多的这个损失，也有很多人身亡。OK， 那就是帮大家补充这一个知识，作为一个今天的这个 trivia。好，那谢谢大家收听观测站底加辣，我们会讨论台美关系、国际动态，我们的粉专 US Taiwan Watch 美国台湾观测站也会随时更新台美政治的动态。而这个 podcast 是服务现在太忙只能用耳朵收听新闻的你，会帮各位加料加辣。那听到最后，别忘了在你收听的平台 follow 观测站，帮我们按赞哦。我是可心，
我是方瑜，
我是雷斗，
我们下周再见喽，拜拜，
拜拜，
再会哦。